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您的读经查经好伙伴。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查考路加福音的最后两章。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查考路加福音。
基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今天我们会一起查考路加福音23-24章，那么研读有关主耶稣的受死以及复活。23章1-5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那么经过一夜的审问，天一亮，犹太公会的全部成员就把耶稣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儿，那么要求比拉多审判主耶稣。比拉多的总部呢是在该撒利亚，但每逢逾越节的时候，他就会来到耶路撒冷，这个防止犹太人大批聚集过节滋事。那么虽然呢，犹太宗教领袖能够判人死罪，有时候呢，甚至会擅自的用石头打死犯人，但基本上罗马官方仍然呢是操最后的生杀权的，而钉十字架的刑罚就必须经过官方同意才能够执行。罗马法庭在大清早就开始审讯，为了使比拉多同意处死耶稣，犹太公会的成员就从政治方面来入手，控告耶稣图谋作反。那么比拉多就问耶稣是否自称为犹太人的王，主耶稣立即确认自己就是王，但接着解释他的国度并不属于这世界。由于比拉多呢查不出耶稣有何罪行，又因为呢主耶稣是来自于加利利的，照理呢应该由管理该地的希律安提帕王来处理这件事。而希律的总部呢，虽然是设在加利利海边的提比利亚，可是呢，他和比拉多一样，也因为逾越节的缘故，所以呢，也来到了耶路撒冷。因此啊，在23章6-12节就记载了主耶稣被希律王盘问。那么这个希律安提帕呢，曾经为耶稣的身份呢、心中忧虑。他虽然呢和耶稣没有见过面，但却想要杀耶稣。现在呢，他看到耶稣，就希望耶稣呢行个神迹，但主耶稣呢却没有遂他的心愿，所以他就藐视主耶稣，并戏弄主耶稣，最后呢，还是把主耶稣送回比拉多那儿了。接着呢，23章13-25节就记载了主耶稣被判死刑。比拉多呢，根本是查不出主耶稣有何罪行，所以啊，他就想让耶稣受一些不合理的鞭打就了事。但犹太领袖们却坚持要定耶稣死刑，并且以政治的理由要挟比拉多。那么比拉多呢，为了息事宁人，就要群众在耶稣和另外一位因为作乱而遭监禁的巴拉巴之间做一个选择。对当时的群众来说，耶稣已经被宗教领袖定罪了，不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形象，反而那个巴拉巴倒像个民族英雄的样子，所以呢，他们都选择要释放巴拉巴。最后比拉多只好定了耶稣死罪，要受钉十字架的酷刑。那么23章21-32节就描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通常呢，这个犯人都要亲自的背着十字架的横梁往这个刑场，但是耶稣可能因为伤得很厉害，所以呢就没办法背负十字架走完全程。因此呢，这个罗马兵丁就找了路人中的一个古利奈人西门， 来帮耶稣一起背负十架。古利奈呢，是非洲北部吕比亚一个很重要的城市，那么东边靠近埃及。当时有一些跟随主的妇女为主哀哭，可是主耶稣却要他们呢为自己，为自己的儿女哀哭，因为再过不久，也就是主后70年，神会审判耶路撒冷，可怕的苦难会临到。到那时，罗马人要围攻耶路撒冷，彻底毁灭这城还有圣殿，犹太人将受大苦难，以致呢无子女的反而更为有福，死亡呢倒成了是解脱。主耶稣呢更打比方说啊，如果在树还发青、水分充足的时候，也就是犹太人有机会认识主的时候，犹太人尚且如此对待无罪的弥赛亚，那么当主从犹太人中间被挪去，犹太人将因拒绝弥赛亚而要在干旱当中受苦，也就是在患难中受苦，那时他们的苦况将是何等的大。当时呢，有两个犯人也和耶稣在块儿，要在独楼地被钉十字架。独楼地呢，就是各个他。主耶稣呢，是以政治作乱的罪名被处死的。在他的十字架上面有个牌子写出他的罪名，那就是呢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希伯来文呢是当时民间的用语，拉丁文呢是罗马官方的用语，希腊文呢则是文化界的流行用语。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痛苦的时候，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因为呢被处死的人如果有任何随身的财物都会归那些行刑的人，而兵丁所行的也刚好应验了诗篇22:18的话。那时候呢，主耶稣拒绝喝末药调和的酒，这种酒呢有麻醉作用，可以减轻疼痛，但是随后主耶稣大喊渴了，兵丁呢就用当时一般人随身带着用来提神解渴的酸酒，也就是醋，给主耶稣喝。那么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犯人，一个人呢仍不知悔改，继续嘲笑耶稣，但另外一个人呢却悔改认主，所以呢主在十字架上应许他，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呢，原文是指一个园子或者是园林，创世纪2:8-10就用这个字啊来形容伊甸园。而在新约当中啊，只有这里还有哥林多后书12:4、启示录2:7使用过这个字，是指一个呢介乎人死了以后和复活之间，一人也就是信主的人可以享受的一个喜乐安息的地方。那么23:44-49就记载了主耶稣的死啊。那么主耶稣呢是在四初，也就是早上9:00被挂上十字架的，到正午12:00的时候日头遮盖，遍地黑暗，直到申初，也就是下午3:00，主耶稣就断气死了。那时不但行刑现场有黑暗、地震、石崩，使在场的罗马百夫长都不禁承认耶稣是与神有密切关系的义人。而在耶路撒冷城里的圣殿分隔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也裂开了，这是象征着基督已经为人类开了一条直接通到神面前的道路。那么当时的犹太人看到这些情景，他们也知道可能是冤枉了义人，所以都垂着胸回去了，这是一种表示悲痛、哀痛以及忧伤痛悔的行为。那么接着呢，23:50-56就描述了主耶稣的安葬。那时候呢，有一个义士，也就是公会的成员亚利马太城的一个约瑟，他是一个义人，那么他就将耶稣呢安葬在凿好了但是还没有使用过的坟墓里。当时呢，如果一个犯人被处决啊， 他的尸体往往是没有人埋葬的，最多呢不过是丢在穷人的坟区里的一个卑贱的地方。那么有可能犯人的近亲呢会前来领取尸体。虽然呢依照犹太人的习俗，给死者一个妥当的殓葬呢是一件善事，但是对犹太公会的成员约瑟而言，前来求取耶稣的尸体啊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举动啊。而那一天呢是预备日，也就是礼拜五安息日的前一天，这一天呢要为守安息日呢预备妥当。那么一些妇女呢就一直跟着，他们先看到安葬耶稣的地方，那再回去，以备呢日后再来的时候呢就不会弄错地方。进入了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的一到十二节就记载了主耶稣的复活。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礼拜天，妇女们带着香膏来到主的坟墓前。很可能呢，这个约瑟在殓葬耶稣的时候，因为安息日快要到了，所以呢，在膏抹尸身，好用这些香膏辟除尸体腐化的时候，那些发出来的臭味。那么可能呢，在这一方面呢，约瑟呢过于匆促，没有做得很好，因此妇女们就想再次的来膏抹主的身体，却没想到呢，封闭坟墓入口的大石头呢滚开了，并且有两位天使呢向妇女们宣告，主耶稣已经如他所预言的从死里复活。妇女们将这个大好的信息告诉使徒还有门徒们，那么彼得还有根据呢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到九节的记载，约翰他们就跑去呢坟墓查看，就果真呢如妇女所说的，他们心中就感到稀奇，不过呢他们还是不明白啊。那么二十四章的十三到三十五节就记载，主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这两个门徒呢并没有认出主耶稣，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毫无心理准备，感受迟钝的缘故。他们曾经呢视主耶稣为神人，但自从主死了之后，他们就称主为先知，也不明白有关主复活的信息。于是呢，主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的话，也就是旧约圣经里所有有关他的真理都向他们讲解，但他们还是没有认出复活的主。直到主和他们一起用餐、祝谢、掰饼，他们才认出主。这有可能呢，是因为主耶稣用了惯常的祝谢语以及手势，在圣灵的工作下，两个门徒就认出主来，但主却忽然不见了。于是两个门徒就立即回到耶路撒冷，将遇见复活的主这件事情告诉门徒。接着呢，二十四章三十六到四十三节就记载主向使徒显现。当时呢，这个使徒们正说着主复活的事情，主耶稣突然穿越门户出现在他们眼前，所以门徒都以为看到鬼魂。那么主问他们平安，这是传统的问安，如今却因着主的复活有了新的意义。主也给门徒看他那有着钉痕的手以及脚，并且要了一片烧鱼来吃，这一切都显示出主耶稣复活的身体既实在又超越时空的限制。然后二十四章四十四到四十九节就记载主耶稣给门徒的使命。那路加所记载的可能是综合了耶稣复活后四十天内对门徒的讲话内容。主耶稣指出旧约里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都已经在他身上应验了，门徒要做的就是奉基督的名传扬悔改的道理，使信主的人罪得赦免，因为门徒都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的见证人，而且圣灵必降临在门徒身上，使他们得能力为主做见证。这件事情果然在使徒行传二章四节应验。最后二十四章五十到五十三节，也就是路加福音的尾声，就记载了耶稣的升天。 我们从《使徒行传》一章三节啊，就可以知道主升天呢是在他复活之后的第四十天。那时主带着门徒到橄榄山上的一座村庄伯大尼的对面，门徒们亲眼看着主升到云里，心中满有欢喜，信心坚固，就回到耶路撒冷，常在圣殿聚集，等候圣灵的降临，也就是后来《使徒行传》所接续的记载。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贤脚宗，
吃下书卷的先知，以西结。选读经文在以西结书3:1-3，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以西结是旧约时代的先知和祭司，他跟以色列民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被主呼召担起先知的重任。以西结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赐力量的意思。被主呼召成为先知以后，以色列就按照主的吩咐吃下书卷，使他肚腹饱足。这不但是代表以西结领受从主而来的意象和使命，也象征了以西结将神的话语完全的吸收，使他能够活出神的道，彰显出神的荣耀，传讲出神的信息。将一卷书吃进肚子里面，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意象。以西结看见的这个意象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学习神话语的态度。弟兄姊妹，你平常怎样读圣经呢？每天或者每周花多少的时间读神的话语呢？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神的道理呢？有些信徒可能会觉得，圣经的教导对自己来说很遥远，因为已经是好多年前写成的东西，好像找不到跟现在接连的地方。有些信徒因为生活繁忙，没有太多时间读圣经，也有些信徒认为读经是信徒的本分，可是读到一个地步，将之看为是一个习惯，水过鸭背地读圣经，完全没有将当中的信息放在心里。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忽神赐给我们宝贵的教导。圣经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书，是神给我们的启示，也是神向我们显明我们的本分和使命。 当中的每字每句都为了磨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像主，更爱主。唯有我们将神的话语吸收进去，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养分，我们才可以不断地在主里面成长，得着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珍惜眼前的圣经，多多默想神的话语，活出圣洁充满力量的生命吧。我们同心来祷告。主啊，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将圣经赏赐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主将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求主用你的话语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使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你愿意每天吃下神的话语，让神的道转化你的生命吗？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19:10。
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长存。